方，就在于我们这个专题会比较多集中在讨论启示录这一卷书，我们该如何的来研读它。盼望我们透过这四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如何的来阅读启示录这一卷书。这一卷书在圣经的里面是一卷相当独特的书籍，我深信是许多的人觉得很困难的一卷书。我也不保证当你听完了这四个多小时你就可以明白这一卷书了，因为事实上这确实是一卷非常非常困难的一卷书。在芝加哥的 Trinity 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叫 Osborne 的，他曾经写过这个基督教释经学手册的，这么他自己也写了一本启示录的注释。他说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里面呢倒数第二难解的，就说应该不应该说，应该是第二个困难的，猜猜看最难的是哪一个部分？不是创世纪。圣经的里面最困难的是福音书，你们觉得最容易的但事实上福音书是圣经的里面最难读的当然它原因非常的复杂，不在我们早晨讨论的范围的里面但是呢，除了福音书之外，仅次于福音书的就是在于启示录这一卷书，它确实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盼望透过这么几个小时稍微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点的介绍。那启示录它很难，但是呢也因着它难的缘故，就变成了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引发了两极的反应。要么这一卷书对我们来说是被人称为叫宗教狂人的游乐场有很多人呢别的不讲，专门只讲启示录的。好像我自己在台湾的时候，曾经在台北县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他每一年在农历春节的时候，他一连20天，整整3个礼拜的时间，他都每一年都有特别的聚会，而且每一年都只讲一样东西，就讲启示录所以20多年他们每年都是同样的讲启示录的这种情形。对于他来说，整本圣经好像只剩下了一卷而已，把前面的65卷书完全是丢到一边去的，他只专门来讲一卷启示录。但对于很多的人来说，是走往另外一种极端，我们好像在我们的圣经的里面呢，只剩下了65卷了。启示录，我们好像不大愿意去碰触它，不愿意读它，变成这一卷书，好像对我们是一卷封闭的书籍。这一卷书不应该是一卷封闭的书，因为明明白白的，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疯了这书上的预言除了其中有一个七雷发生的内容，当约翰要把它记载下来的时候，天使吩咐他说这个七雷发生的要封闭的，不可以写出来。除了这个之外，启示录应该是一卷开启的书才对，可惜对我们来说，启示录往往它是一卷封闭的书卷就好像有一个人这么有一点点开玩笑的讲了这么一段话，这是我从一本书的里面引用出来的。这一本书是在大概1940几年的时候所出版的一本它叫《魔鬼词典》所以你听书名，你就知道它的意思大概有一点很多是讽刺之类的。它在里面对于 Revelation 这个词，启示或者说启示录这个词呢，它是这么样定义的。它说，启示录是一卷有名的书，神学家约翰在这本书的里面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呢，全部把它给封住了，然后呢，这个启示的工作就留给那些解经学者们去做，而这些解经学者们是一无所知的。这是一个带着戏谑性的这么一个讽刺的话语，对于启示录这一卷书，好像认为说我们确实我们人所能知道的非常有限，甚至于说我们根本对于这一卷书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的。到底我们该如何的来面对启示录这一卷书，是我们盼望我们应该可以比较正确一点的，不是把它当成圣经里面唯一的一卷，也不是把它当成好像不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盼望只能认识到说它是圣经的66卷书里面的一卷，又该如何的 来读它，会造成这一种的两极化的原因当然很多，不过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跟启示录这一卷书它的独特的题材有关的。所以今天早晨我想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的就是启示录这一卷书它的题材，它的文学创作上的题材。事实上刚刚我们说过，有人认为这一卷书它是一卷封闭的书籍，但是呢却也有人给予它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啊，这是从一本书里面我引用这样他这么说的。他说呢有一个学者引述的另外一个叫 Philip Carrington 的这么一段话语，他说来代表他个人的意见，说到启示录这一本书，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艺术家，他比文学家 Stevenson 还有诗人 Coleridge Rich 的这个还有音乐家 Bach 都更为伟大啊，在遣词造句的方面，他这个圣约翰要比史蒂文森更胜一筹，在比柯雷基这位诗人呢，在更能够捕捉那个非城市的和超自然的美，在音韵、在旋律和组合的方面，他丰溢的色彩尤胜于巴哈。所以呢，在新约圣经中，这是唯一的一卷纯艺术的杰作，它的圆润、丰溢和充满和谐的变化使它凌驾于这个希腊的悲剧之上。这个是一个对于启示录一个相当高的评价。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启示录它是在艺术上的一个非常崇高的这么一个杰作，但是往往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啊，就好像刚刚饶牧师所说的一样，每一卷书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阅读的方法。我们在科学实验室的里面做研究的时候，我想跟我们读我们自己的情人的情书是绝对不一样的啊。我们读很多科学的研究报告，你会发现里面的都是数据上的这种实验的成果的，我们的根据在哪里的。但我们来读情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往往不会叫我们所爱的人，或我们写情书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告诉我们的情书说我怎么跟你证明我多么爱你。第一根据我每天想念你多少次，第二我每一天这个睡觉的时候我都会梦到你第三怎么样子的，我会定期的跟你约会多少的时间的。我们不是用我们的统计数字来表达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的那个情感有多么深。同样的，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却含糊笼统的认为圣经就是圣经，反正66卷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呢，我们的阅读的方法一概都是一样的啊，只要能读了那么这就好了。当然只要你肯读，我深信任何一卷书都会给我们有帮助的。不过我不知道你到在我们参加这一次夏令会之前，你决定要选这个启示录的专题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启示录这一卷书先读过了。我盼望你不是只来这里听而已，盼望你是越多的读这一卷书你在听的时候你会有比较多的一些的帮助。那我们就要来看启示录的这一个文学题材，请我们先读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的经文，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国度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看哪、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示录一开始在这一段的引言的里面，作者就告诉我们，他这一卷书有他独特的性质。启示录这一卷书在圣经的里面独特的地方在于，它不单只是使用了某一种的文学题材而已，这一卷书最起码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文学题材。这三种的文学题材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都告诉我们了。第一，他告诉我们说，这一卷书是什么呢？这一卷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从启示这一个词，我们就得着了启示录的第一个文学题材，一般我们称它为叫做天启文学，或者有人翻译成叫启示文学的。这个词就是从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的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这个字眼而来。启示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叫 Apocalypsis。 Apocalypsis 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它恰恰就跟封闭是相反的。什么叫 Apocalypsis？ 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讲台它同时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舞台，是一个表演的场所。那在这个讲台上面，你仍然会看见有着一个传统的这个舞台或者剧场的里面的一个摆设，就是一层又一层的幔子。小时候我们出去看戏的时候，你会发现进到戏院的里面舞台上是幔子是拉起来的人看不见幔子的后面要有些什么样的布景，看不见幔子的后面到底演员们正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这些在布置场地的人正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我们看不见的。一直等到戏要开演的，戏这个剧场的灯光暗下来，只要把灯投射在舞台的上面，然后慢慢的我们看见幔子往两旁拉开来了，然后这些演员们就出场开始来表演了。那个把幔子拉开来的那个动作就叫做启示。 Apocalypsis 这个名词它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动作而来，就是把那个遮盖住一些的事实的那个幔子呢把它拉开，让人可以看见的。所以呢启示录这一卷书恰恰它不是一个封闭的一卷书卷，它应该是一卷打开的一卷书卷，让我们可以从其中呢认识到神所要向我们揭晓、向我们所启示出来的那许多的真理。抱歉，因为换了电脑的关系，所以希腊文出不来不一样的字体，那你不要管它以后都会一直是如此的。然后你会发现所谓的启示就把这一个隐藏的事物向我们揭开来了。但是呢从这里就得出了在圣经研究上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文学题材，圣经学者们就给它有一个名称叫做启示文学或者叫做天启文学。启示录第一个文学的题材就是在于它是一个天启文学。但是天启文学是什么呢？我想我要用一段话语来跟弟兄姊妹们一同的来介绍什么叫天启文学。这段话是从我们所出版的这一本启示录注释书而来的。在这两天的专题的里面我会多次的引用这一本注释书里面的一些的话语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有愿意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的餐厅一楼那个地方有一个书房在那里你可以购买这本启示录的注释。虽然启示录的注释像刚刚饶牧师说的可能是在中文的这些注释书的里面数量最多的几十本的启示录注释，但是你很难得找到一本有着很扎实很健全的解经原则作为基础的大部分的都是天花乱坠的是比较多没有一个很健全的解经原则。这一本书是在西方世界的里面到现在为止仍然算是最普及的一本的启示录的教科书 那你如果有在西方买过书，你大概就知道啊，越是普及的，它的价钱越降不下来，跟我们中文正好相反啊。你会发现这一本书在西方呢，到现在为止它的价钱薄薄的，不算太厚啊，大概六百多页，它的英文本呢400多页而已，但卖到在定价是$48啊，所以是相当高，而且一直都没有降下它的价钱。你就可以看见它在西方世界那种受欢迎的程度，它有着非常扎实的这种解经学的基础。并且呢，这个老牧师他已经80几岁了，到目前为止虽然已经退休，然后一直不断的在做很多的学问的研究。他里面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启示录，几乎各个问题他都谈到了，而且用精简扼要的方法，把启示录里面的很多的问题为我们做了很平衡的这些的解释啊，并且心胸是非常的开阔的。虽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的观点，但基本上他仍然接纳说有可能有不同的观点的这种可能性。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培养的一个态度。在这一本书的里面，他的57页到58页，他就给所谓的天启文学有这么样子的定义。我来给弟兄姊妹念这一段的话，他这么说：一般说来，天启文学的作品往往自称是神的启示，通常是借由天上的居间者启示给过去的某个名人。在启示中，神应许要介入人类的历史，以结束动乱时期，并摧毁所有的邪恶。天启文学作者们通常对人们对付邪恶世界的能力是表示悲观的。这些作品以栩栩如生，而且往往是古怪的象征，来描写历史动乱背后巨大的宇宙诠释，其中充满了意象。作者们遵循一个常见的做法，把历史改写为预言，以便他们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所做的预言能够被人相信。这是一个一般在圣经研究的里面对于所谓的天启文学所做的一个定义。启示录它是一个天启文学，所以必然也具有着某一部分是跟刚刚的这个定义是类似的，虽然不尽然相同。等一下我会给弟兄姊妹来说明他们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不过呢，在这一段话的后面接着下来，他在60页到62页，他又说明的这几部分啊，他就引用这么一段话，他说：天启文学呢，在性质上是奥秘的，在它的形式上是文学的，在语言上是象征的，在作者的身份上是脱名的，也就是说假借别人的名义的。这是天启文学呢一般来说的四个特征啊。刚刚我们所定义的里面其实就涵盖了这四个特征，但是在这四个特征的里面，我们先回头来说了其中它里面所说的一个点呢，就在它的性质上是奥秘的。天启文学它的性质是属于一种的奥秘，它里面隐藏着很多用着特殊的方法要传达出来的一些的信息，这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用许许多多古怪的象征、意象、表号，甚至于连他的数目字啊，都有他象征的意义。好像昨晚饶牧师所说的144,000人，今天早上他说，如果144,000人是照着严格的数字来计算的话，可能都不包括我们在里面的。这个是我们来阅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记得的，因为这一卷书它有着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方法，就使用所谓的象征。在我们刚读的启示录第一章一开头的里面，约翰就告诉我们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所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然后呢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这个地方有一个字叫做晓谕， 我们知道中文圣经的里面小玉这个词也曾经多次的出现，当然在新约的里面出现的就比较少了，但是我们可能也会记得，在比如说像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头就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一连两次的提到晓谕这个词，但是到底两个地方我们的中文圣经都翻译成叫晓谕，希伯来书的晓谕跟启示录的晓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看过我所编写的一本叫解析式的新约经文汇编的话，他就把所有的晓谕列在一起，然后背后后面就告诉你说它背后的希腊文是什么。那你如果去看，你就会发现原来他们两个地方虽然我们的中文都翻成晓谕，但所用的希腊文是不一样的。在希伯来书的里面一连两次的提到神晓谕我们，在旧约的时代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新约的时代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的。但那个地方的晓谕其实很简单，它的意思就是说话就是了。神是一位说话的神，神在旧约的时代一直不断的说话，从清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来向以色列来向神的子民们来说话，这是旧约的时代的。到了新约的时代呢，神也借着他的儿子亲自的道成肉身成为话来到这个地上，来向我们把神的心意向我们说明出来了。那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晓谕的意思。但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二节的这个第一节的这个晓谕这个词呢，它却是另外一个字眼。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叫 semaino， 我从一本很简单的希腊文字典的里面，我把它引用了这么一段话，它给 semaino 这个词它这么一个定义。它说基本的意思是刻意要给人一个印象啊，要刻意要给人一个印象，是要用记号或者用象征的方法呢，去指示出某一些事情来啊，某件事情来。这是我们可以看见所谓的晓谕这个词它的意思的。所以这是晓谕这个词的背后，其实呢，它有着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这个词它的名词叫 semaion， 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我们的和合本始终都是把 semaion 呢，这个词呢，大部分的时候都把它翻译成叫做神迹。事实上，和合本的新约的部分，神迹这个词全部都是从 semaion 这个字翻译而来的。但是，什么叫 semaion 呢 ？semaion 这个字，它的意思基本上来说，就具有着跟这个刚刚我们说 semaion 一个相同的，就是记号。这个词特别多的出现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约翰福音的里面说到耶稣基督所行的七个神迹啊，如果不计算最后的那个捕鱼的话，你会发现总共有七个神迹。而在这七个神迹的里面，每一次用到神迹这个词的时候，约翰就用 semaion 这个字。可是把它翻成神迹，很容易让我们以为就是一些非常神奇的事情，是一些我们看见是超自然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及的，是那一些啊，当它发生的时候会让我们目瞪口呆的一件事情。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我们每一个人一定都惊讶，像门徒们一样以为遇见了鬼怪了，那是超自然的一个领域的里面。看见耶稣用五饼二鱼叫5000个人啊、只是成年男子而已，可能所有的妇女儿童加进来可能上万两万人的这么多的数字，而耶稣竟然只用五饼二鱼就叫他们吃饱了，难怪犹太人那么兴奋，到处追着他，第二天跋山涉水的要找到耶稣。而耶稣对他们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你们看见了神迹，是因为你们吃饼得饱。犹太人找耶稣明明就是他们看见了神迹，是不是啊？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你们看见神迹，他们明明看见神迹才要来找他的嘛。但是耶稣用的神迹这个词叫 semaion。 什么是 semaion 呢？ semaion 在圣经的里面挑选这个词，因为希腊文的里面有六七个不同的字， 都可以用来表达神奇的事情的。我们的圣新约圣经里面用了其中的六个希腊文，但是为什么约翰以及其他的作者们特别要挑选 Simeon 这个字来表达耶稣基督所行的那个神迹？因为 Simeon 这个字除了可以表达神迹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更要紧的意思，那事实上也是这个字基本的意思。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大多数的英文圣经都把 Simeon 这个名词翻译成 sign， 翻译成 sign， 标记、记号，或者用圣经的用语来说叫做兆头。这是 Simeon 这个字的意思。什么叫记号？记号的意思就是透过一个东西要传达出更深的一些的思想，一些更深的意思来。对于这个记号来说，如果你只看到了记号的，而没有认识到它背后所要传达的那个更深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个记号本身没有达到它该有的意义跟它该有的价值。我去年我曾经说过，我去年来的途中呢，我在飞机上看了一本小说啊，这本小说呢，的作者是鼎鼎大名的啊，叫 Dan Brown 啊，大家可能读过他的《达芬奇密码》啊，那这一本我去年看的这一本小说呢，叫做《天使与魔鬼》啊，我很喜欢他的书啊，虽然他是个基本上他的书都是反基督教的，但我很喜欢，我给我的孩子们看啊，因为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他确实写的相当的不错的，以一个这种悬疑的小说来说，他把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的知识在里头，虽然也有很多知识是似是而非的。啊，那模糊了很多，但对我来说无所谓啊。那我从去年我看的这一本小说《天使与魔鬼》呢，它的情节就描写到说，天主教的教皇突然过世了，啊，那么天主教这个罗马教廷呢，就要去挑选新一任的教皇出来，就却没想到就发现了他们这些枢机主教里面有几个失踪了。那么因为他们的这个挑选教皇的过程一定要这些枢机主教去投票的，这几个枢机主教失踪了，那么当然就教皇就没办法产生了。所以这整个的小说里面就描写到怎么样子的要去破解那个案子，到底教皇的死是自然而死的呢，还是被人暗杀的？到底这些枢机主教是跑哪里去了？是被人绑架了呢，还是已经被人杀死了呢？那结果在这一本小说的里面，他就使用了一个又一个的记号。我对这本小说特别有兴趣，因为里面的场景都是我去过的地方啊，它描写的是罗马城里面，我去了罗马六次了，那很多地方我很熟的。它就在里面就用五个字啊，用五个字，你如果去看这个小说了，这五个字它都把它写得非常的漂亮啊，水、火、土等、风等等的这些，它用这五个字的英文，比如说水 water。他把它设计的非常的漂亮，你正着看是 water， 你把这五个字母倒过来看还是 water 啊，所以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看这个词，你看就知道那是一个 water。 所以他把它作为一种设计上设计的非常的精美的，但是如果你只是纯艺术的角度去看它的话，它就是水，就是水而已。可是呢，水的背后在这一个小说的里面有着非常深远的典故，讲到这个历史的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指着在罗马城的某一个特定的地点，当你可以破解这个密码的时候，你去追踪到那里，你就可能可以救回一个枢机主教。虽然这本书的里面往往破解的太慢了，所以这几个枢机主教呢就分别在几个地方被人给杀害掉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记号啊，记号。但是呢，如果你只停留在记号的本身，这个记号没有什么价值，记号是有它所要代表的意义的。所以犹太人虽然吃了这些的饼得饱了，但是他们只看见了这个记号的本身，却没有看见这个记号所要向他们传达的信息，也就是耶稣接着下去所告诉他们的，就是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是给世人吃的，那才是主耶稣基督所要传达的信息的。结果反而你会发现，他们只要的是我们的肚腹可以得着饱足而已。等到耶稣真的告诉他们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时候，反而所有人都离开他了。不仅那一些长途跋涉要来追他，要来立他为王的人离开了，甚至于连他的门徒们也都一一的离他而去了。 严重到一个地步，主耶稣得问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大概所有人都走光了，只剩下这十二个人了。你就知道人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往往就只羡慕只喜欢那个记号的本身，却忽略掉他所要向我们传达的那一个更深的属灵的意义。同样的，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就选用的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叫做记号。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的，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这个小谕这个词呢，有一个圣经译本叫吕正中译本，就把它翻译成叫用表号来指示啊，用表号指示这个词是吕正中译本把它翻译出来的。他就认为说这个词的不只是一个小谕而已，不只是一个指示我们一些东西而已，而且他已经告诉我们说他所使用的方法是采取表号的方式，采取一些的象征，采取一些的记号，是我们可以在里面透过这些的记号要把一些更深的属灵意义给我们传达出来。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这一个点，以至于呢，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启示录到底是在讲解些什么的。所以刚刚我们说了，天启文学它的定义的里面，它的这个特质的里面，我们刚刚说过有四个点，而这四个点的里头呢，我们基本上我们给弟兄姊妹说的，就其中最特别需要强调的，就在于它的性质上是奥秘的，在它的语言上是象征的，它使用这种象征的语言。所以启示录被列在所谓的天启文学的里面，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大约在主前两百年到主后两百年这三四百年的时间的里面呢，在巴勒斯坦地区非常流行这一种的象征体裁。在犹太人当中有所谓的天启文学的这种作品，在基督徒的当中也有。那比如说在犹太人的当中，有一卷书很有名的叫以诺一书。以诺一书它基本上其实呢是在大概在这一段时间前后的里面所写出来的一卷书，在我们的新约圣经的里面也曾经引用过。在彼得后书，在犹大书的里面讲到那个以诺的七世孙的预言，预言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的这件事情，那是从以诺一书里面而来的。但是以诺一书它是属于所谓的天启文学啊，跟启示录很类似。可是启示录虽然它也是天启文学，它却跟以诺一书还有其他的天启文学作品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它的作者不是托名的，也就是说他的作者不是假借别人的名义的，他的作者也不是把历史改写为预言。很多的天启文学呢是事后的预言，我问你懂不懂什么叫事后的预言啊？明明是历史已经发生过的了，然后我们却把它写出来，然后呢说是在这件事情之前一千年就预言了这么一件事了。所以你会发现以诺一书就假借了古时候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名字叫做以诺，他的年代非常非常的久远，那是还在这个太古时期的，是亚当的第七代而已，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根本都还没有出现的，但就假借着这么一个名人的口吻来预言后世的里面所要发生的一些的事情。这是一般的天启文学它常见的这种描写的方法。可是启示录呢，虽然它是属于所谓的天启文学的，但是它跟天启文学却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作者不是托名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里面所描写的不是已经发生的历史，而是确确实实的是有关于未来的预言，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所以呢，在这一本孟恩斯的这一本启示录注释的里面，他就有一段话是特别来描写说这种的启示录跟这一个一般的天启文学之间的差别。那弟兄姊妹，你可以回去找到这一本书，在它的63页到66页，对于启示录 与一般天启文学的差别在哪里，他举出了很多啊，但最主要一个点呢，就在于有关于预言的部分。而这个点呢，也是启示录本身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刚刚说过，因为这个预言的缘故呢，它就牵涉到作者，一般的天启文学的作者呢，都是假借别人的名义的，可是启示录却不是。启示录是那一个时代的一个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也是一个大家可能都敬重的一位神的仆人，他真真实实的写下了这么一卷书来。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啊。我们知道传统的里面认为约翰这位作者总共写了五卷书，新约的27卷的里面有五卷是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再加上启示录。可是你发现在这五卷书的里面，真正的告诉我们作者是谁的，就只有启示录这一卷书而已。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他顶多只留下一个伏笔，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罢了。那在书信的里面，他顶多只有说是做长老的，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长老是什么人。所以呢，反而只有在启示录里面非常特别的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叫做约翰，这是因为他不要让人以为这一卷书是要假借别人的名义而撰写，或者作为一个匿名的这么一个书信。他盼望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说，写这一封信的人，写这一卷书的人，是你们所熟悉，是你们所认识的一个人。而其中一个很要紧的就在于他告诉我们说，这一卷书是属于所谓的预言啊，预言这是这一卷书的里面的第二个文学题材。因为他在第一章的第三节他就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的。在第一章的第三节他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说，这一卷书是属于所谓的预言。因此既然是预言，当我们在读它的时候，你就要了解什么叫做预言，你就要了解说我们如何的去阅读预言啊。当然我们知道圣经的里面最多的预言的可能是出现在旧约的先知书啊，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预言啊。当然我们对先知对预言有一些的误解啊，所以我稍微澄清一下，所谓的先知他的工作不一定是预言，他的工作不一定是预言，他的真正的工作是替神说话。一个替神说话的人，那个叫做先知啊，那个叫先知。他所说的话可能是过去的，可能是现在的，也可能是未来的，不一定啊，要看他说话的内容而定的。他说的话很多的时候是根据于过去的，回想过去的历史。所以你看见先知书里面，你如果要读懂先知书的话，你不能够离开旧约的历史，尤其你不能离开摩西五经。因为先知书的里面，当先知来回顾历史的时候，往往都是告诉他们说，神在历史的里面曾经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你们，要你们远离偶像，要你们过着圣洁的生活。结果呢，回到现在，现在以色列百姓的所表现出来的，他们却是去祭拜偶像，他们过着那许多邪淫的生活等等的。所以先知就用过去的历史，过去的神的启示来责备当代的神的百姓，然后再用预言未来的事情来激励，来勉励他们，或者来警告他们。这是先知书的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你会发现，比如说在旧约的请你打开出埃及记，有一节经文就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先知。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第一节，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一节，这里这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这里说，我使你在法老的面前代替神，而你的哥哥亚伦呢，是替你 说话的。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成替你说话的，在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里面就把它翻译成叫 Your Prophet， 你的先知。摩西的先知是替摩西来说话的，神的先知是替神来说话的，那个叫先知。所以我们对于先知，我们不要只想到他们是说一些的预言的，我们说的先知先觉，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他们就把事情先预言出来了，那个叫先知。不对，真正的先知是一位替神说话的人，而他所说的话跟过去跟现在跟未来都有关联。但是确实先知所说的信息的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是跟未来有关的预言，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知道怎么读预言。预言在圣经的里面，在整个的犹太人的这个先知文学的里面，预言有什么样的特色？当然它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学习怎么读的。比如说我刚刚说过，你必须要熟悉摩西五经，因为不然的话你不知道先知们在讲什么，因为他一次又一次的都是回到摩西五经的里面。你必须要熟悉先知书的历史背景，因为它是针对着那一个时代的某一些的现象，它发出一些的责备，这些跟那一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是有关联。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特别针对着预言的部分，你如果要来读先知书，你要读预言的话，你必须要知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性质。这个性质就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这预言往往不是只有一次的，它的应验不是只有一次的。我明天晚上我会用一个图表跟弟兄姊妹来说明末世论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明。但是你会发现之所以会产生很多的困扰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常常以为一件事情它预言出来了，很自然的它应验的，那么就是过去的了。我们却不知道旧约时代的先知们，当他们在讲预言的时候，往往一件事情不是只有应验一次的，或者说他常常是把两次的不同的事件混杂在一起来说出预言。好像早上饶牧师所说的一样，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那是指着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而说的。那接着下去他名称为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那是指着他第二次的降临而说的。先知在看这一些的预言的时候，在说这一些的预言的时候，他没有把它区分开来。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请你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是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因着门徒们被圣灵充满而说出了这种别国的话来，所以就叫许许多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的犹太人们，他们觉得非常的稀奇，他们觉得非常惊讶，他们这些人怎么用我们生来的乡谈在那边来说话呢？其中有人就讥诮他们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的。当使徒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们站起来来说话的时候，他说不是被新酒灌满，因为时候呢还早，还没有到喝酒的时候所以呢这些人不是被新酒灌满的。在第二章的十六节开始，彼得就引用了先知约珥的一段预言，他这么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做见异象，老年人要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你会发现这正是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彼得告诉这一些的犹太人说，这一个现象是应验了约珥书第二章里面的这个预言。但是彼得没有停下来，接着下去继续的，把彼得继续的这么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 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彼得说这一些话就应验在你们的面前。所以彼得引用了约珥书第二章28节到32节的这一段话语，一面来说他证实了那一天所发生的事确实是应验的古代的一个预言，不需要觉得稀奇，那是神的作为，神早就已经透过先知把这一件事情预言出来了。可是当我们仔细来看的话，我们却发现了这段经文的后半段在当天并没有应验的。虽然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段经文的后半段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可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并不是如此。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应验在什么时候呢？应验在启示录的第六章，就在第六印揭开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就应验了。所以这是我们看见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当我们面对着所谓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有人给他打这么一个比方啊，这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叫 Gordon Fee， 他打了这么一个比方，他说什么叫预言呢？他说先知在看预言的时候好像什么，他说好像我们开车一样，我们开车朝着远方的一座山而去啊，可能是万重山，但是呢你很遥远的地方，你所看过去的呢就看到一座山而已，因为距离的关系很遥远，你看见了一座山，你以为就是一座山而已，但当你的车子越开越近的时候，到了某一个距离，你发现哎，好像那一座山的前面隐隐约约的出现了另外一座山了，你看见原来你所最初你所看到那一座山只不过是最高的那一座山罢了，因为投影在天际的关系，所以你看见跟那个天空的色彩一衬啊，很明显可以看出有一座山来，你却不知道在它前面还有另外一座山，只不过因为颜色各方面跟这一座最高的山是一样的，所以你看不出来，但越来越近，这一座山的轮廓就越来越清晰，而当你再往前去的时候，你发现在第二座山之前呢可能又出现了第三座山了。所以预言具有的这么一个特质，就是先知在看的时候他遥遥的看去的，他只看见了哦，这座山有许多的色彩，有些什么样的情形，他把这些的全部都一起的写了出来，他没有把它区分，这是第一座山的，这是第二座山的，这是第三座山的，或者可能第一座山也有，第二座山也有，第三座山可能也有的，他并没有给我们做这么一个区分，他只是笼统的说到在将来要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罢了。而当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面对着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预言具有着这么一种特性，就是它可能不是只有应验一次的啊。有些的时候它可能应验一次，或者同一个预言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应验了第一部分，第二阶段应验了第二部分，或者有些时候同一个预言可能应验两次或者应验三次，多次的在历史的里面应验的。比如说启示录里面很有名的一个东西叫666啊，兽的数字啊，你就会发现这个预言讲到那一个兽，它的有一个数字叫做666的，在历史的里面就有无数的可能性啊，就有无数的可能性，许许多多人就开始去揣摩说到底这个666的数字代表着什么样的人。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在约翰写信的时代，666这个数字可能应验在罗马皇帝的身上，因为罗马皇帝的名字他的数字加起来就666，所以可能那个时代的里面用这个数字来表达着是这个罗马的皇帝。但我们也知道启示录因为它是个预言的关系，它也可能不是只有应验一次而已，所以会不会特别在末世来临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时候，会不会再有一个666的这么一个数字的出现啊，历史的里面就无数的揣测啊，有几百个候选人 啊，都在这个名单的上面，包括我们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生活的里面都离不开的一些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书上每一本书的最后都会有一个 barcode 啊，这个 barcode 的上面你会发现就用一些的条码来作为代号的，你没有可能没有仔细的去研究这一些的条码，这个 barcode 根据他们的研究告诉我们说 barcode 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的话，它的组成一定是这样，最左边有一条线，有一个代码是两条线组成的，最右边有两条线组成，然后中间再有一条，这三条是一样的线啊，这三条是一样的线，所以是代表相同的号码，而这三条线呢就是666，所以有人就说啊，包括电脑可能都是这个666的一个可能性，我自己觉得未必是如此，但是在历史的里面有许许多多应验的可能啊，包括斯大林，可能包括希特勒，可能包括甚至于基辛格或者你们翻译成叫基辛格的他们可能他们的名字加起来都有可能是666，不过我觉得也不要做过多的揣测，因为这个名字要凑成666不算太困难啊，或许你有兴趣回去把你自己的名字凑一凑，或许搞不好得出的也是这么一个数字来啊，所以我们需要留意就是这样。但我举这个例子是告诉你说，这个人物可能在那一个时代的里面是有所指的。约翰透过这一个要表达我所指的是某一个人啊。当然，我们熟悉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得出来。但是在末日主耶稣基督再临之前，会不会有再一次？我想在这两天，我会多次给弟兄姊妹们提到这一种的特质啊。第三。启示录它不仅仅是一个天启文学，它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预言，它还有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它是一个书信。这也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一开头就告诉我们的了。我们都知道启示录里面有七封信，在记载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主耶稣借着约翰写信给当时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写给以弗所，写给士美拿，写给沙迪推亚推拉等等的这七个教会，那是那个时代真实存在的七个教会的。但是我们却忘了，我们以为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是七封信，我们却不知道启示录这一卷书本身就是一封信，这一卷书本身从头到尾是一封信，包括里面有七封写给七个不同教会的信，但是可能这七封信甚至于也不是单独的传阅的，这七封信只不过是含在启示录的里面，因为你会发现每一封信里面都有相同的一句话，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不是只有写给以弗所的，是写给这七个教会的，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信不是只有写给这七个教会的，而是写给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们的，我们都需要听神借着圣灵所说的话语，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而启示录本身呢，它更是一封信，你从一开头第一章第四节你就知道它是一封信，因为它第一章第四节就说约翰写信给在亚细亚的这七个教会，所以你看见它有着一般典型的保罗书信里面的开头的格式，它告诉我们作者是谁，他告诉我们收信的人是谁，他给我们有一些的祝福的话语，他说愿恩惠平安从这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是典型的一个书信的一个格式，而这一卷书结尾呢也是典型的书信的结尾，在这一卷书最末了的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你看见这也是一般典型的书信最末了的一段祝福的话语，所以你要知道启示录它也是书信，书信就有书信的研读的方法，在书信的许多的特点的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书信 是写给真实的人的，书信是面对着一个特定的处境，这些特定的人他们当时可能正面对着特定的一些的问题的。保罗所写的书信，无论他写给哪一个教会的，你会发现基本上都跟那一个教会特定的现况是有关联的。保罗不是一个神学家，坐在书房的里面做了很多的研究，写出一些论文来，写出一些的作品来。保罗他是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牧者，他所写的信都是为着他的宣教工厂的里面，他所牧养的信徒，所牧养的教会，他们所面对的真实的问题，他要怎么解决这些真实的问题，甚至于可能包括罗马书，可能包括哥罗西书。当保罗写这两卷书的时候，他还没到过当地去，他写哥罗西的时候他没去过哥罗西，但是并不表示他对哥罗西教会的现况不了解，他了解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一些的问题，因为他有同工把教会的这些问题反映给他了，他针对教会的这些问题写信来帮助他们。包括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还从来没有去过罗马，但是罗马书虽然有比较大的这种程度是超越了一个当地教会的需要的，保罗把他的信仰，把他的思想比较有一点点系统的把他给撰写下来了，但是罗马书仍然反映出了在罗马这一座城市里面的基督教会当时的现况。尤其在罗马书的14章、15章谈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在一个教会里面要怎么样的彼此和睦相处的问题，可能包括了9章到11章讲到了犹太人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的那个地位，这些或多或少都反映出了罗马教会本身的组成分子内部所产生的一些的问题的。所以当我们来读书信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越能够了解，越能够重组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我们就越可以来明白它。虽然我们的重组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格登费把它比方成好像我们在听一个人讲电话一样，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我们只知道我们身边的这一个人哗啦哗啦一直不断的讲话啊，停了一阵子，然后接着又讲，再停一阵子再讲，我们只听见他们俩，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在跟他对话，但是我们只听见其中一方的。那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一方所讲的话的内容去重组说对方可能在讲些什么，所以这一边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会有这样的一个回答，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气的表情等等的，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一种的想象来理解它。这种在解经学上我们称它叫这个叫近射阅读，好像从镜子里面反射出来的一样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尽量的去重组一下，而我们就会发现对阅读书信来说，了解一个书信的这种历史背景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在早晨这一堂结束之前，我们除了给弟兄姊妹介绍这种题材之外，我就要跟弟兄姊妹是想怎么样来阅读启示录这一卷书。我想从几方面来跟弟兄姊妹来做一点的提醒。第一，无论你读哪一卷书都不例外，你必须要熟读这一卷书，你必须要牢记它的内容，这是我们很缺乏的啊。并且我们常陷入到一个缺点的里面，当然每一种的读经方法有每一种读经方法的优点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有各种的现实的限制的关系，比如说饶牧师说他一得救的时候开始就是每一天早晨晨更，每一天就是读一章的圣经，这一些每一天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维持住我们在神的面前的那个灵修的生活，那是个非常好的。可是如果我们只限于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读经会落入到一个缺陷的里面，这也是我们常见的缺陷，就我们把圣经拆成一章一章的了，我们把启示录呢拆成22章了，我们分成22天来读完启示录，你会发现你会失去掉很多重要的东西。这些的书卷最初写成的时候，没有一卷书是给我们分段的，没有一卷书是给我们分章分节的，这些的段落章节都是后来的人所加的，虽然绝大多数是加分得很好， 但却有一些地方分得不尽理想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分成一章一章一段一段的来读，分成20天分成30天来读的话，往往你读了到读到15天你已经忘记第一天读些什么东西了啊！所以读了后面忘了前面了，你很需要把整卷书从头到尾的能够一口气的读完。所以有没有可能弟兄姊妹们，在你个人的生活的里面找一个时间坐下来，安安静静的一口气把启示录从头到尾读过一遍啊？如果你从来没做过的话，我要鼓励你这么做，因为你会发现当你一次又一次的这么练习的时候，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对启示录第一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基本的认识，是我在大学的时代啊。因为我昨天就是做见证的时候谈到我自己的家乡啊，因为那是一个在台湾等于与世隔绝的地方啊。那在我高中的时候，当我要从我们的家乡到台北市去读高中的时候呢，我大概每天都要从清早我就要出发，而且我前一天我就得去到那一个到花莲市去过夜。啊，花莲市过夜，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就搭第一班的车，然后开始搭巴士，然后往北边走，经过全台湾最险峻的一条叫苏花公路的那个都还得来往双向都得等的，我们这边车往前开，你对面就不能开过来，所以那个都有人在管制的啊。这个时候是这一边走，那个时候是那一边走，每一天都固定的某一个时间，你错过了你就不能过去了。这是我们的交通非常不方便的。那等到我自己读大学了，我到台南去读书，这个时候呢，从台北到花莲有了铁路了，可是我搭不上啊，因为我现在是在南部到花莲还没有铁路，所以我每一次要回家的时候，我就要搭铁路从台南坐车到台北，从台北转车到这个宜兰花，再到花莲，再到我们家，所以又是一整天的时间。所以我每一次回家的时候，我就做一件事情，我在火车上别的我不做，我只做一件，我就读启示录啊。所以每年我就读好几遍启示录啊，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有一次当我坐在火车上读启示录的时候，忽然之间好像整个启示录打开在我的眼前，那个图画就很清晰的出现在我的眼前。你如果没有试过一次又一次从头到尾的来阅读启示录的话，我要鼓励你这样子去读它，并且尽可能牢记每一章在讲些什么，每一段大概在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内容。第二，你需要感同身受，不仅仅去读启示录，有没有可能听启示录？这是我们现代太方便了啊！你会发现我们有每一个人有很方便，我们都有一本圣经，可能不止一本圣经，几十本圣经，像我家里头是几十本的不同的版本，有个和合本就好几种不同的编排方法，这么多本的圣经，我们就会好，我们觉得很方便，我们可以阅读可以查考，我们也成为我们的障碍，我们又有很多的解经书，所以呢，我们变成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遇见问题的，我会停下来，哎，我去查查看这个译本怎么说，那个译本怎么说，这一本解经书怎么说，那一本解经书又怎么说的，我们就忘了要继续往下读了。所以我虽然鼓励你可以购买一本这个启示录注释，可是我想要建议你的，回去之后你把它冰在冰箱里面冰一个月，不要看，啊，不要看它，在你打开它之前，你先好好的读启示录的本身。那么读的时候呢，也不仅像我刚刚说是一口气到尾的来读它，不要中断，遇到问题不要停下来，继续往下读，读完了再回头。另外一个方法是，你有没有可能用听的？初代的教会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幸福，没有每一个人人手一本圣经的，往往是一群人他们才抄写了一本的圣经。你应该把自己想象成初代的基督徒们，他们挤在一个很拥挤的地方，秘密的所在，可能是在罗马的地下坟场的里面，可能是在罗马城里面的某一个地方，或在小亚细亚的某一座城市的某一个地方，因着罗马政府给他们的逼迫的缘故，他们不敢公开的露面，他们的聚会也不敢正式的大型的来大规模的来举行的。然后就在他们的聚会当中，点着油灯的时候，有一个人打开了一卷书，从头到尾的把他们诵读出来，不是今天读第一章明天读第二章啊，是一口气的把这一卷书从头读到尾。 你会发现他们没有时间停下来，那一匹白马是什么，那一匹黑马，那一匹红马是什么，那一个 又代表什么，他们没有时间的，他们需要一直不断的听，听完整卷的启示录，然后呢听完了之后，这封信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可能留下了一个印象，针对他们当时的处境可能给他们留下一个印象，他们从这一卷书的里面得着一个信息，这是我们 很少做的。所以我想鼓励你，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一种的朗诵的圣经啊，有贩卖的，网络上也有免费的啊，你有没有可能把启示录这一卷书的这种诵读版找出来，找一个时间啊，你坐下来，当然你可以很舒适的躺在你的摇椅上面来听它，闭上你的眼睛啊，但是你要把自己想象成是第一世纪那些面临逼迫的基督徒啊，你想想，你如果是他们的话，听到这一卷书，你会有什么样反应？你会留下什么样子的印象？这是第二个点，我想鼓励弟兄姊妹，你在阅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三，熟悉启示录的表号。你需要熟悉启示录的表号，既然这一卷书充满了表号，你看见许许多多的象征，许许多多的表号，我们就需要尽可能的熟悉。今天下午那一堂我会举例子来跟弟兄姊妹说明啊，解释一些的表号。事实上启示录的这些表号大多数在启示录本身都有了解释了，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找出这些表号他们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如何根据启示录现在已有的这个已经解释的表号来看它里面其他没有解释的表号，这我们留着下午这一堂我会给弟兄姊妹们来举实际的例子来看一看如何的去熟悉这个整个启示录里面的这一些的表号。那所以我想我们会跳过有一部分，我们会到下午再来给弟兄姊妹们作为说明的。第四个点，你需要熟悉启示录这一卷书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启示录这卷书很特别的，如果你有一些的圣经，它可能有一些圣经在最后的附录的里面会有一个附录，就是新约引用旧约的经文的这个对照表。那你如果找到这种对照表，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启示录一次也没有引用旧约，启示录一次也没有引用旧约，但是启示录虽然没有逐字逐句的完整的引用过哪一段旧约经文，启示录这一卷书的里面到处都是旧约这一卷书根据统计有404节有404节，有人对于它就做了统计，它里面有着一些旧约的典故的最少大概在250处左右，甚至于可能有人认为到了500次，根据那统计的标准不同而定我昨天说过，我们正在翻译一本书叫《新约引用旧约的注释》，它就从马太福音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一段一段的，只要有引用旧约或者需要有了旧约的背景的，他就给你做解释给你说出在旧约的意义，在新约时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请大家拭目以待，要到明年的最快最快也要到9月10月才会出版的了。但是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这是一个很大部头的一本书我们需要很多的人力感谢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些的同工，正在目前我们全力在进行这一本书的当中。但是你会发现，我们需要知道启示录里面这些旧约的典故，然后约翰是怎么样子的，是使用这些的旧约的典故的，我们就没有时间多谈。等一下弟兄姊妹，你不妨可以在注释书的里面来得着一些的这一方面的资讯。第五个点，我们也需要熟悉启示录的时代背景，尽可能的了解一下那一个时代的历史，那一个时代的一些的地理环境。今天下午我们也同样会举例子给弟兄姊妹来做一个说明你当你看见，你如果有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基本的知识的话，你发现原来启示录里面很多的东西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很可惜，就是因为我们对那一个时代的历史不够了解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常常在那边揣测到底他在表达一些什么样子的意思。那我会把这一个呢，就留到我们下午再来说明。所以呢，解经书、注释书的作用在哪里？注释书在启示录的部分，它最主要的作用，它告诉我们这一些的象征、这一些的表号到底是什么意义。 他告诉我们这些旧约的典故出自何处，在旧约的里面具有的什么意义，在新约的里面又有什么意义。他告诉我们跟那一个时代有关的一些的历史背景，一些的时代背景，那这个呢都可以成为我们在查考的时候的一个辅助。所以呢我鼓励弟兄姊妹，就是你可以准备一本好的启示录的注释书，比如像我们所出版的这一本，或者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启示录的注释书，你们可以去作为一个参考的。第六个点，你要掌握启示录这一卷书的信息。虽然我们可以做很多的研究，对于启示录的内容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研究，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一个系统出来，包括对末世论有一个很完整的体系，不管你是时代主义，你是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灾前背题、灾后背题，每一个人你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体系出来，但是不要让你的神学体系来支配你的读启示录。我一年大概一年到头都在不同的地方讲道，所以我没有固定在一个教会的里面，那么难得有没有讲道的时候，我就会陪着我太太到一些地方去聚会。那有去年我们到一个地方，因为我们虽然到了 LA 已经十多年了，但那个地方离我们不远，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去的，刚好去年有一个主日空档了，我太太就说让我们去吧。那个牧师很有名，叫 John MacArthur， 我们也会出版他的一些书籍。我蛮喜欢他的一些的书籍里面的他的讲道各方面，所以我那天满怀期盼的去参加他的聚会。那一天聚会相当不错，整个的敬拜各方面是我觉得非常有水平的。但等到他讲道的时候，那一天他讲的题目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却听得非常的失望。我太太听了不知所以然，第一她英文不是那么好，第二她也不知道很多的神学上很深的东西。我一听我就觉得那一天她不是在讲圣经，不是在讲主耶稣基督在，她是在讲时代主义神学。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是跟时代主义有关的，她主要把整个信息讲到的时间都放在一些时代主义的重要的观点的里面，然后批评跟这个不同观点的人怎么样应该不对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当我们要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的我们的神学思想的这个支配，可能在座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可能我们没有神学思想但如果你有你一个既定的末世论的架构的话，当你来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跳脱这个架构，让启示录向我们说话这个是不容易做到，因为需要尽可能的客观，每一个人都活在主观的限制的里面，但我们怎么样超越尽可能进入到那种客观的里面，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然后最后一个点，你要明白，要顺服你已经明白的真理。启示录这一卷书不是宗教狂人的游乐场，让我们可以尽情的去猜测，尽情的去揣摩，尽情的去跟报章的头条新闻怎么样配合在一起，讲到说哦，又应验了，这里又应验，那里又应验了。这不是我们读启示录最重要的目的。启示录它的目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凡读这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就是有福的。我们有机会读，我们有机会听，我们有机会明白一些的真理不管多少，只要我们明白了一点，我们能够去顺服的，我们就是有福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如果需要更多明白启示录，除非你愿意去顺服神在启示录里面已经打开了一点的亮光，否则你不可能有进一步的亮光。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是不是除非你愿意去顺服，否则神不会再进一步的把他自己的话语启示给我们。所以盼望我们透过研读，透过我们的讲座也好，我们的专题信息，或者我们私人的阅读也好，我们可以有机会明白一点点有关于启示录的一些的真理，一些的信息。但更要紧的，这一卷书不是写给学生，不是写给那一些的知识分子而已，这一卷书是写给做仆人的。这一卷书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强调这一点，是不是约翰是主耶稣基督呢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而这一卷书的里面一次又一次的提到说这一些书是要给众仆人的，因为一开始就说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 他的众仆人。我们愿否在这里有一个态度是主仆人静听，请说。当我们愿意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抱着静听而且愿意顺服的等候神向我们说话。无论有多少，就一点点的明白，一点点的认识，我们就有一点点的顺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卷书对我们不是一卷封闭的书，而是一卷开启的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启示，而且呢，是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来顺服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一位一直不断向我们说话的神。你不仅在旧约的时代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来向列祖说话，你更在末世借着你的儿子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在启示录这一卷书的里面，你仍然借着你的儿子来向我们说话。我们求我们的神，当你使用这么一个独特的文学题材来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也让我们愿意学习如何的来阅读这个独特的书卷。求我们的主帮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一同思想这一卷书独特的文学题材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些的提醒，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的来研读这一卷书。把我们余下一点的时间仍然继续的仰望着恩主你的手中，无论是我们在聚会当中聆听的时候，是我们在私下我们再来读这一卷书或者其他任何一卷书的时候，我们都仰望你，用你自己的荣耀来照亮每一句话语，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我们可以再一次的遇见你，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认识你，我们也再一次的听见你的心意，好让我们可以行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的上面。荣耀与称颂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可以散会。